向往，兼容风情，活出美好，珍爱自己，快乐成长。在广阔的原野上，每一朵花儿都美丽，美的追求使生命更丰富。真理电台与胚芽妇女关怀协会联合制作，蔚蓝主持。美的向往节目，欢迎大家再度的收听，也欢迎我们的叶宝贵修女呢，再次呢，与我们一起呢，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讨论一些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美的向往，我们希望呢，它不只是一个向往而已，希望把这个向往是放在我们真实的一些生活里头啊。那么我们常听别人的故事，可是有人说自己的故事更精彩。因为就像人如其面，每个人都有很精彩的故事。像叶宝贵修女，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看了之后觉得诶很震撼哦，她有个人的一些这个故事，一个女子的心声。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她，就是说她介绍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她个人的故事更精彩，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跟比如说跟灵修啦，跟个人的一些这个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些话题，都是很有这个很相关的关系的。
我都不知道，在短短的二十分钟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故事，都讲出来。
你的故事很精彩，很长，我们只能浓缩一下，
谈一下。那我愿意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甚至我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混乱中寻宁静》。心理性神学与灵修入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我也把这一篇文章收录在里面。那最主要的会分享我自己内心这么深的一个心路历程，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故事也是很多很多跟我年龄相反的我们女性姐妹们的故事。那我也知道，当我写完这一篇，我也勇敢把它出版之后，得到的一个回响也很大。很多人都觉得实际上也是他的故事。那所以今天我也可以很简短的分享我这个故事，在这里面可能大家也可以多少去体验一下我们每个人那个心灵的一个历程。那我最主要是因为出生性别的一个关系，那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新鲜或很精彩的故事，就是这么的平常在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然后我是在家里，我是老四，然后我有上面有两个姐姐，然后一个哥哥。那实际上是这样子，我妈妈在生头两胎的时候，孩子都没有带大。所以当时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说要抱一个女孩子，抱一个孩子来安胎，所以就抱了我的大姐养女来安胎，然后之后就生了二姐还有哥哥。所以到第四个的时候，老四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再生一个男孩，那就很满足了，就很圆满的。那特别是因为我祖母是遭罪的，所以像哥哥的话就要继承祖母这一派的香火啊，延续这一派的香火。那我祖父呢就期待有老二，第二个男孩可以延续他这边的香火。所以我记得我出生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我祖父已经就是有点生病了，那一听说是女的，当然就全家非常的失望，然后就我祖父的就一直在，也就是在继续期待咯。那后来又生了弟弟，所以我记得他们讲故事的时候就说，我弟弟一出生四个月以后，我祖父就去世了。所以我可以真的是可以了解，就是说整个的那个传宗接代在这个华人的那个家庭里面的压力是这么样的大。所以我当时的出生又是排行老四，又是一个女的，那头刚刚开始的头两三个月确实给家人带来相当大的失望。那后来也是从他们讲的故事里面拼凑出一个图画。那他们曾经也比如说 我的出生报出生的时候就晚报了两三个月。
嗯哼，
那我也曾经问我爸说，那为什么晚报出生呢？
嗯，
那我爸就是说对啊，当时就是没有给你报出生啊，后来就是有那个就是警察哈，他就到了家里就发现说，哎，巡逻还是什么，他说，哎，你家里有一个新宝宝啦，你怎么没有给他报出生？然后爸爸说，哦，那这样的，好，那就报啊。然后就是报他就要罚呀。
嗯，
然后我爸就说，哦，那为什么要罚？就今天好了。结果就这样子。那后来我发现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在台湾，我们很多妇女的经验，就是很多人的出生的日子都不是很正
确
的。那大概就是跟这个有关系，不愿意被罚嘛，所以就是报当天被发现当天的。那我当时在听这个故事上也很生气，就跟爸讲说，哦，你为什么就不要被罚，然后就把我的出生年月日都弄得不正确了哈，等等。那可是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可以体验到，就是说，哦，当时他们是不是不想要我所以迟迟不给我报出生哈。那甚至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也提到就是说，我的姨丈啊来到我家，他看到哎呦小 baby 三生了，然后就问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嗯，
然后他们说哎还没有给他取名呢、啊、
嗯，
那后来姑丈了解这种情况，然后姑丈就说，他说姨丈了解这样，那姨丈就说，男的也是宝贝，女的也是宝贝啊，
嗯
啊、他姐姐就叫宝琴啊，所以就给他叫宝贵，
嗯哼，
好、啊、所以我的名字就这么被取了
啊哈、uh-huh,
就当他们取我名字的故事的时候、uh-huh. 讲这个的时候，我后来反省的是，我说那还好家在哦，
没有叫招弟，
有这个姨丈，对，否则的话我的名字不叫什么招弟啊，就是招男呐、啊啊，要不然就是什么网妖啊、网事啊、梦优啊、梦奇
啊，啊
所以就是说，真的还是我常说，我姨丈还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贵人，我的第一个天使哈、
啊啊，
所以我名字还是取名叫宝贵，所以人家就觉得我名字叫宝贵应该是很宝贵嘛哈、
啊，
就没想到就是说，哎，生命背后还是。取名的过程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段哈，那甚至有时候就是说，他们也曾经讲过，就是说我学走路的时候，他说根本都突然发现我在那个婴儿车里面，
嗯，
会走路了，
嗯，
然后他们就说啊，你们看，哦，宝贵呀，养家了啊，宝贵会走路了哈、
嗯，
所以那一段他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多少是拼凑出我自己在那个一岁之前那种婴儿期哈。那种被忽略啊，可能真的是不会想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不知道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自己，可是当我长越大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它确确实实有影响。比如我自己比较怕那个跟别人的那种肌肤之亲啊，要去碰，觉得不是很舒服。
嗯，
那我可以感觉到是因为我小时候都没有被逗过。
嗯哼，
一个小 baby 没有被逗过的时候、
嗯、
他在这一部分真的是还是比较迟钝、
嗯、
啊、
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就是感觉到自己好像常常会内在里尤其是在我入修会之前做心理测验的时候，那都会觉得好像内在里有一股那种淡淡的忧愁的感觉，可是不知道那个从哪里来。
嗯，
那我们很自然会把那东西就
排掉。
嗯，那我在最近就是你看，那这个一直在我的灵修上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在当修女，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七八天的一个年闭境。
嗯，
那我每次做年闭境的时候。我通常第二天第三天我很快就可以进入情况，
嗯，
就可以很快安静下来。
对，
可是之后呢，我常常觉得就进不去了，
嗯哼，
那内在里头只有一个黑洞的感觉，就是进不去深度，
嗯哼，
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那后来也是一个历程里面，如果更详细的话，你们可以去看我这本书里面的文章
啊，
可以更详细的解释。就是后来就这整个历程里面，我才慢慢的被引导，然后进入这个黑洞的经验。
嗯，
那我最近在做一个内在心灵的治愈的一个心灵的自由的一个祈祷里面，那才更深的发现，就是说，原来这些心灵的黑洞啊，都源自于我。在婴儿期的时候，
嗯，
一出生那个小婴儿不被接纳的经验，
嗯，
那我们常常感觉就是说那个小孩子的经验怎么可能会有，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说 婴儿期他可能在智力上在身体上都还没有什么发展，可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感觉。
嗯哼，
我们甚至在胎儿里面的感觉，
胎儿都会有
跟99岁的感觉、
嗯、
对，那个高兴的感觉是不是一样、
嗯、
如果你想你小时候的高兴跟你现在高兴有没有变化，
嗯哼，
高兴的感觉一样、
嗯、
哀伤的感觉一样、
嗯、
所以甚至一个在胎儿里面的感觉，哀伤的感觉快乐的感觉，跟一个99岁的时候我们的哀伤的感觉跟快乐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所以当一个婴孩一出生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
嗯、
因为他完全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嗯，
所以在一个这么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他第一个经验到的是不被接受，不被欢迎、
嗯、
那个在一个婴儿里面所落下的一个创伤，你没有办法想象他有多深。
嗯， 嗯，
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我如果碰到类似情况出现，当我觉得比较不被接纳的时候，我会抓狂。
嗯，
我所以抓狂是我的情绪就没有办法那么平和。
嗯，
那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内在有一股 anger、
嗯、
一股愤怒的情绪，可是我一直找不到这股愤怒情绪从哪里来、
嗯、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真的还是可以真的慢慢去发现我在我成长里面的某一部分，那为什么老是被卡住，
嗯，
某一个情节为什么我会有一些不相称的过烈的反应、
嗯、
那很可能真的跟我们从小所受的创伤有关，
历史经验，
对、嗯、那些创伤如果我们不去进去去了解去治愈，从里面去得到治愈的话，我们真的很难能够从这样一个纠缠里面走出来、
嗯、
所以我是很感谢是这还真的花了我50几年的生命，一直到最近到去年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能够去经验到也能够从这样一个创伤里面走出来。
嗯，
那所以为我来讲，我后来父母对我的接纳很好。
嗯，
当他们接受了我以后，尤其是后来到小学以后，因为功课一直都很好啊，所以表现一直都很好啊，所以就一直被父亲非常的重视，在家也成为是一个很讲话很有分量的人，所以后来的成长过程是还好。那可是只要我在人际关系上碰到这个不被接纳的时候，我就一直过不去。
嗯哼，
那所以这个就会很严重的影响我跟天主的灵性的结合。
嗯哼，
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心灵上的这些障碍、
嗯、
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跟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呈现的真的是蛮ugly的一面哦。
嗯哼，
我们内在心灵比较丑陋的一面、
嗯、
而这一面我们又很难去克服，所以这跟我们的心灵美容还真是很有关系，就是说怎么样进入我们内在心灵的一些创伤。
嗯，
那这个就是灵修上很长的生命的道路。
嗯哼，
我们能够进入这里面，那如何能够从这里又走出来，
嗯，
那能够面对我们心灵的一个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
也就是心灵上能够成长，能够得到一个真正内在的心灵的释放跟自由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更进一步的去跟天主建立一个更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更深的，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美容师，让耶稣的生命来变化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关键。那如果我们不清理我们这一部分的所谓排毒啦，
嗯，
对了，
嗯，
所谓心灵排毒的过程，我们是说我们要排毒啊、
嗯、
哈，那你要美容要排毒啊，
对，
那实际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哼，
对，那我自己在心里这样走过的这一段旅程以后，我就觉得是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
嗯，
很多的女性都有相当类似的一个旅程。
嗯哼，对，的确，这个就是比较谈到很深入的一个想法。那比如说您讲的那个心灵的美容，
嗯、
我们说要清洗哈，就是要清洗的一些、
嗯、
自己的一些创伤哈，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种淡淡的忧伤、
嗯、
那就是要进入一种所谓灵修的境界。其实灵修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嗯、
也可以说它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去探讨、
嗯、
摸索才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
嗯、
可是在基本上呢就是说、
嗯、
我们要一开始的人就是说怎么样进入一个第一个阶段，我们该这么说吧、
嗯、
就是说自己要怎么样的放空自己，还有就是怎么样的去洗刷这个境界、
嗯、
您可不可以稍微就是利用短暂的时间跟我们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指导，就是说这个当然不太容易这么说啊，就是一个很长的话题、
嗯、
这个简短说、
嗯、这个确实是很难的、
嗯、
对， 你要我去谈这个、
嗯、
这么大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嗯、啊、嗯、一个话题，那我常常觉得啊，灵修了、
嗯，
还真的不是用谈的，
对，
真的是要实际去做，
所以冥想的
一
个过程。
对，那所以我自己的专业的某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在带领灵修逼近，
嗯哼，
啊，那真的是还真的是要来的人是要花时间，
嗯哼，
那愿意花时间很单独的跟自己在一起，
嗯、
然后跟天主在一起。然后就在宁静当中、
嗯、
然后也在安静的氛围当中能够进入自己的内心的世界，那愿意去进入去面对，所以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嗯、传统上跟一般我们自然的本能也是这样子，我们深信自然本能是我们看到不好的一面、
嗯、
消极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是压抑下去、
嗯、
不去看，
对
我就不要看它、
嗯、
那可是呢今天越来越发现你越压呢
有没有
反弹就越厉害、
嗯、
也就是说他累积的毒素就越多、
嗯、
所以他对我们心灵的伤枪伤呢就更厉害、
嗯、
所以今天要做的我在我的灵修中心人家来做灵修的时候、
嗯、
事实上我真的现在就是提供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式，
嗯，
这就是去面对，
嗯，
就是你给足够的时间跟空间然后去面对我们内在的这一些我们平常不愿意去面对的啊，比如说哀伤的情绪，过往的不愉快的受伤的经验，
嗯，
那就是去面对那个经验，然后我们把那些最戕害我们的一些情绪，那通常最戕害我们的情绪里面有三种最主要的杀伤力最强的情绪、嗯、一个是愤怒，
嗯，
一个是哀伤，
嗯，
一个是害怕，
嗯，
那这三种情绪呢对我们心的戕害是最厉害的，
嗯哼，
所以我们也要有这种勇气去面对，就是直接去面对它、
嗯、
去承认它，然后让它抒发出来，
嗯哼，
那当我们在抒发的过程里面我们等于就是在排毒了，
嗯哼，
就是把我们累积在身上的这些毒素排掉，那当这个灵修的过程的时候很多人都经验到很讶异，就是说没有想到一个过往的一个害怕的情绪啊、
嗯、
或者是哀伤的情绪啊、嗯、或者一个愤怒情绪它可以累积那么久，很可能在我们记忆里面都不存在的、
嗯、
可是它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嗯，
所以所谓的压力啊疏压、嗯、就是在来自于这里，
嗯，
因为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内在的压力的一个累积点、
嗯、
所以当我碰到类似的像那些受伤的经验，我碰到类似的受伤经验的时候我又开始累积了，
嗯，
我又开始累积那些压力的，所以那些压力就不断的累积到一个程度。我们常常讲说，为什么有慢性病？
嗯哼，
慢性病常常就是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会发作，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嗯、年轻人不会，因为年轻还有弹性。
嗯，
可是当我们不断的累积的时候，累积到一个饱和点的时候，到年纪够大的时候，我们那些创伤经验不断的在累积，类似经验
出来，
都累积着上来的时候，
就变成疾病。
对，
嗯，
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它爆发了、嗯，就是成为一个慢性病。
嗯，
那传统上我们都一直觉得那慢性病是不能根治的，
嗯哼，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过往这些太深的纠葛、
嗯、
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嗯、实际上只要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
嗯哼，
愿意花这个找到一个空间，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关起来，然后深入去面对的时候，那我们是可以面对去消除这些压力的，所以这是真正纾压的部分啊，这部分不是那么容易的，
嗯，
也不是那么愉快的，
对，
可是要勇敢的去面对，
那
才是最深的，
嗯哼，是一种单独的面对自己，
对，
也是安静的气氛，
而要很勇敢的去面对，
嗯哼，
啊，那通常这个历程是不好走的，
嗯哼，
所以真正谈到真正美容的深度，还真是一个生命的重新改造，
嗯哼，
嗯，
就是您刚刚提到说这些很新的一个名词，我们现在身体上的美容就是要排毒嘛，嗯、
对，
那心灵上的美容也是要排毒，我想这点是真的是蛮重要的，嗯、
对、
嗯，我想很谢谢这几集里来，那么叶宝贵修女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哈，那就是谈她个人的经验，谈一些这个社会周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观察，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些这个思考的一个开端，那么也可以说是也希望我们如果每一个身为基督徒的女性呢，因为在这儿呢会得到更多心灵美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好，我们非常谢谢叶修女到我们节目里头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